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今天我们所读的那段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这个比喻可能是整个耶稣所说的比喻当中最有名的一段，很少人没有听说过浪子的故事这个比喻。不过严格说起来，这段故事的中心点不应该是这个浪子，而是这个父亲。但是当然这个故事因为非常的戏剧化，很多时候在很多的聚会，青少年的聚会，如果要演一出戏圣经故事的话，浪子的故事是最多的人喜欢选的。那当然演起来的话呢，很多人都喜欢把浪子演得很坏很坏，因为这样才引起效果，大家会笑。那么但是这段故事其实非常简单的比喻，但是却有非常深刻的含义。这个比喻，路加福音十五章的比喻，其实为什么会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呢？整个约翰福音路加福音十五章讲了三个比喻，在这个浪子的比喻前面有一个人有一百只羊，掉了一只，然后他去找那一只羊。然后第八节开始说，有一个人他有十块钱，掉了一块钱，他就一直去找那个掉了一块钱，一直到找到为止。那么这个三个比喻接在一起，其实有一个原因是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他提到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所以上个礼拜我们也曾经谈到过，类似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法利赛人批评耶稣，所以耶稣讲了两个有关于祷告的比喻。同样的背景，当这些罪人，当这些被犹太人瞧不起的税吏靠近耶稣听耶稣讲道的时候，这些自以为义的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是当时负责抄写编写圣经的人。那么这些编写圣经的人当然对圣经的知识是非常丰富的，那么这些人就议论耶稣。对耶稣讲了三个比喻，就提到说，如果一个人有一百只羊，掉了一只，他每天在想的是九十九只很好的没事的羊呢，还是想那个掉的羊呢？然后那只掉的羊当他找到的时候，不是何等的欢喜，何等的快乐吗？所以这三个比喻都是谈到什么呢？失而复得的，失落的找回来了，失落的羊找回来了，失落的钱找到了，最后是一个失落的儿子回来了。然后因为这些失落的找到了，都是非常的快乐。所以第七节最后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第十节说，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但是我们在这里最后的第三十二节意思差不多，讲法不太一样。三十二节怎么说呢？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同样的欢喜快乐，只是没有提到说在天上，没有提到说在神的使者面前，其实意思是一样的，因为那个父亲所代表的就是天父。所以这整个的故事都是谈到一个人，特别是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在天上，在神的面前是何等欢喜快乐的一件事情。当然三个故事里面的最高潮就是最后的这个慈父跟浪子的这个比喻。那么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但是非常戏剧化非常动人的一个故事，却包含了非常深刻的一个真理。刚才我们已经读完了这个故事整个大致的内容，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浪子是家里的第二个儿子。很多有小孩子都知道，家里如果有几个小孩的话，老二总是比较精灵古怪的。那么这个老二是典型的老二，当然除了这些原因以外，可能还有别的原因，但最主要的是这个浪子所预表的是罪人，一些失丧的人，失落的人。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或多或少你都有一点点浪子的成分。当然中国人尤其家教很严的家庭出身的人， 大概父母管教很严，大概不一定敢，也不一定有这个机会出去流浪一下。但是没有流浪过的人都很羡慕那些流浪的人，所以台湾一阵子很流行读那个三毛的小说。因为三毛这个女孩子呢，18岁就离家出走，然后最后呢流落到撒哈拉沙漠去了。哎呀，没有流浪过的人都很羡慕流浪的生活，因为你不敢去撒哈拉，看到人家去撒哈拉心里羡慕的要命。每一个人的心中或多或少有一点浪子的成分。这个浪子，他这边简单的提到他整个人生的过程。他有一天对他父亲说，第12节，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犹太人很多的风俗习惯跟中国人是很相似的，所以如果你想象在一个中国人的家庭里面，老父亲还在，虽然老了身体还健康，儿子忽然说要分家产，你就知道是非比寻常的事。在犹太人的规矩，父亲健在的时候可不可以分家产呢？可以，不常有的，通常是死后分遗产，活着的时候是不分的，但是不是不可以。那么分了家产以后，照规定长子是得双份的，所以他有大儿子小儿子，所以因此大儿子得1/3，小儿子得1/3。照犹太人的规矩，父亲可以在生前就把家产就分了，就给大儿子小儿子，是可以这样做。不过一般来讲，通常如果他分了家产以后，因为大部分都是农人，都是土地，所以分了家产只是说好像写个遗嘱，写个东西，知道说这1/3是你的，但是不卖的。因为这个田产家业卖掉的话呢，那么你不能靠这个现金然后坐吃山空啊。所以分家产并不代表卖掉家产，一般来讲他们是不卖的。但是这个小儿子，你发现他分了家产以后，他就把一切所有收拾起来，意思就是说他卖了，他卖掉。那么通常这种情形有，但不是太多的，尤其当父亲还健在的时候。但这个小儿子最主要他要有一些自己的钱，他要来用，他不需要受约束。然后他把自己分得的那一部分卖掉了，然后他就到了远方去了。那么当然远方到哪里去呢？故事上并没有详细的说，不过您从整个故事的内容可以确定的是，他离开巴勒斯坦，离开犹太人所住的以色列的地方。因为犹太人是不吃猪肉的，所以犹太人从来没有人养猪的。他最后流落到一个地方有人放猪，他也是做养猪的人，可见那个人地方一定不是犹太人住的地方。所以远方就是到了他们叫做外邦人的地方，外国人的地方。然后在那边浪费资财，他把他的钱财慢慢都花掉了。好像很多的人也是一样，我们在浪费我们的生命，浪费我们的青春，浪费我们很宝贵的东西。如果从台湾来的话，你知道台湾有一个歌星，我回想一下想不起他名字来了，很年轻，男歌星，哎呀，唱歌很多人很喜欢的，留一个像个披头一样，然后去当兵回来，才刚刚当兵回来，反正歌坛的事业正要开始，有一天喝醉酒开车就撞了柱子，就死掉了。对，你们都比我知道是谁。谢谢你的提醒。当然这是一个不幸，我们并不是幸灾乐祸，但是很多时候你会看见很多人的生命是浪费掉了，他的天分浪费了，他的生命浪费了，只是一瓶酒喝醉了，开了车撞了柱子，就这样死掉了。家人当然很伤心，歌迷很伤心，都很伤心。但是这个是天天在发生的事情，很多人在浪费他的资财，然后这个人就没有办法过日子。他这边就提到说，于是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个人就请他去放猪。在犹太人的背景，如果你了解犹太人不吃猪肉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把猪看成什么样的。我们中国人是爱吃猪肉的，爱吃猪肉的人不一定喜欢养猪，那不吃猪肉的人去养猪， 那就表示说这个戏剧性啊，这个夸大到什么程度。因为犹太人是看猪是不洁净的动物，所以不吃猪肉的，我们呢是爱吃猪肉的，只是嫌猪臭而已。那你一个从心里就看猪是一种不洁净的动物，猪肉是可验证的东西，然后去养猪，你就想想这个人是落魄到什么样的地步。然后他饿到一个地步，十六节说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来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吃的不如猪吃的。然后当然到这个情况下，十七节他醒悟过来，这个是他整个人生的一个转捩点，他醒悟过来了。但是有很多的人在人生困境的时候，我们就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死不悔改的那句话实在说得太好了，怎么都不悔改的啊，就是叫做有骨气撑下去了，死也得死个像个样子，就像个样子死掉。这个人呢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到了这个时候一想，如果要做工嘛，到我爸爸家做工总比在这个地方做工好吧，做什么工都比养猪好吧，做什么工吃的也比猪吃的还好吧。他就醒悟过来，他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了。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十八节，他自己在想，如果我见到我父亲我还说什么，我做了这么多让我父亲伤心的事，我还有脸回去吗？但是我不能不回去，回去总比留在这里好。那我回去说什么呢？十八节他就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他整个所说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认罪，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这个认罪的话你要注意，他说他得罪他父亲没有话讲，但他说我得罪了天。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体会，就是你得罪人的时候其实都是在得罪天，因为人的背后就是天，就是神，人是神所造的。当你伤一个人的时候，不管是伤他的名誉，伤他的心，甚至要他的命的时候，你所得罪的是天。所以这个浪子第一句话就是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很多人那个误解是，得罪的人就得罪的人而已嘛，大不了道个歉嘛，我就道歉嘛，那怎么样嘛？你敢对神说，神我得罪你了，那又要怎么样嘛？你敢吗？你就不敢。你对人你敢的，大不了道歉嘛，对不起，行了吧？你来到神面前，你敢这样说，神啊，我对不起你了，那行了吧？你不敢，为什么？神太大。你到皇帝面前，你也不敢这么讲吧？你到皇帝面前如果得罪了皇帝的话，哎呀，恐惧战惊，对不对？得罪人的时候那算什么，小事一桩。当你了解得罪人跟得罪人是几乎是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了解这件事情非同小可。我每个月有一次圣餐，圣餐前我们都有祷告，其中我们常常求神省察。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当你要到祭坛面前献祭的时候，想起你得罪的一个弟兄，放下你的礼物，先回去向你的弟兄道歉，再回来献祭。为什么？得罪的人跟得罪神是一样的，得罪人得罪神的事情没解决你就来献祭吗？你的祭物不蒙悦纳，先回去解决跟人的问题，再回来献祭。所以他知道他犯罪，他得罪了他的父亲，但是他更重要的是得罪了神。第二个，接下来他说，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的确他所作所为伤他父亲的心，他已经把他应得的儿子那一份的财产已经花费掉了，他没有什么资格再称为儿子。最后一个，他请他的父亲把他当成一个故宫吧。这三句话很重要，因为故宫当然跟儿子的身份是完全不同的。那你会注意到，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他看到了他的父亲，他就冲口而出，他说了什么呢？二十一节，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他本来就想好要讲了，他说了， 从今以后我不会称为你的儿子，他也说了。可是你也注意到第三句话没说，为什么没说呢？可能爸爸已经把他儿子的嘴巴堵着，好，别说了。所以他本来要说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我做你的故宫吧，他爸爸就别说了，你不是我的故宫。你看他下面所做的，你就知道他父亲把袍子给他穿，把戒指给他戴，把鞋子给他穿。他父亲接受他的认罪，他父亲也接受他从心里面那种懊悔，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但他父亲并没有接受第三个，把他看为故宫，相反的，他父亲仍然把他接纳好像儿子一样。但他醒悟过来了，他回到他父亲的家里去。但是非常特别的是，二十节，当他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的时候，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当你想象这个景象的时候，你会像看见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景象，是父亲跑向儿子，而不是父亲儿子跑向父亲。电影中所演的重逢是怎么样的呢？远远的可能是两个爱人看见了，哦，就开始飞奔飞奔飞奔，然后镜头就看了，嘣，就这样。这个镜头不一样，儿子还远远的，父亲就看出儿子。理论上你想想看你就知道，儿子很容易认出父亲，父亲不容易认出儿子。为什么？这个儿子出去已经浪荡了一段时间了，出去的时候光光鲜鲜的啊，穿西装打领带的，因为家产很多嘛。回来的时候呢，破破烂烂的，又臭又脏的，可能披头散发的。这个做父亲的看儿子看了十几二十年了，儿子变成这个样子，你不一定看得出来的。你要试试看吗？等你儿子进大学了，圣诞节回家的时候，你看看好了，你看。曾经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知道是我的亲人，他儿子有一天回家的时候，他老爸头发不见了，耳朵上多了几个东西，你不容易认出你的儿子的。你说我儿子是这样子吗？这个父亲不容易认出儿子来的，儿子很容易认出父亲，因为你知道年纪到一个时候啊，所以他的那个形象长相会数十年不变的。所以我们老朋友碰见面都说，哎呀，你跟十几年前一样，尤其你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或者五十岁左右的时候，你五十六十七十八十都一样的。这叫做老样子嘛，哎，都是一样的。所以儿子老远一看，那是我爸爸，这很容易的。可是爸爸要老远看出说那是我儿子，不容易的。但父亲认出来是他儿子，而且不是儿子奔向父亲，是父亲奔向儿子。在犹太人的规矩跟中国人是很像的，中国人做老爸爸的都要有点尊严的。爸爸有时候也会做错事的，有时候也会说错话的，可是爸爸从来不会向儿子认罪的吧。哎，对不起，我那天爸爸讲了一句话不该说的。中国人的爸爸顶多心里觉得，哎呀，那句话做的不太对，不过呢，爸爸就是爸爸，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父母都是的，儿子都是不是的。我们维持一个尊严，犹太人也是这样子的，老年人都要一个尊严的。在这一个重逢的场合，谁错了呢？浪子错了。爸爸应该站在那儿等着儿子跪到他的面前来，可以爬到他面前来好好的认罪一番，我考虑考虑。这个场合不是，爸爸老远看到儿子就跑向他去，抱着他就亲嘴。不要忘记他才刚刚养过猪。哎，你会说啊，哦，我要回家了，先洗个澡。到哪去洗澡啊？他就带着一身的脏臭，一身的破烂就来了。父亲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抱了就亲。所以你会发现整个的比喻的故事里面的动人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这个父亲代表是神对人的爱，神照我们的本相，就是照我们现在还带着罪恶，还带着软弱，带着许许多多的缺点的时候，神就接纳。 很多慕道的朋友有时候会说，哎呀，这个基督教道理听的是不错的，我也很想信，不过现在还不行。为什么现在还不行呢？因为不够好，我得烟得戒了，酒也戒了，然后这个讲话嘛，不要一冲口而出那种脏话就出来了，然后嘛各方面表现得像个样子，我才好信。不然的话，你看这个样子信的基督教，哎呀，丢上帝的脸了。我们的神像这个慈父一样，从来没有要我们先洗澡才信耶稣的，他就照你我的本相就接纳了。这就是这个父亲，而且你也可以相信这个父亲是一直在等候他的儿子回来，他才会老远的他就看见，他不是每天在家里喝茶看报的，等他这个坏儿子什么时候给我回来啊？回来了我还好好的打他一顿，他是每天在门口等，所以他老远就看见了。他看见了以后，当他儿子在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那里，他儿子说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以后，他父亲却吩咐仆人，22节，把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这三个东西都是一个特别的一个身份才有的。这个袍子他提到说是上好的袍子，表示说不是只是一个外袍，哎呀来个袍子给他穿他冷啊，不是，那是上好的，表示说是特别保留的，给特别的人的。我不知道他买了多久要给他这个儿子的，或者是他自己所穿的最好的衣服。当然这个袍子也代表一个身份，完全不同的身份。戒指呢，我们今天结婚的人会戴戒指，那么某些时候会有戒指，古代的时候这个戒指通常代表这个儿子的身份。如果说皇帝他把他戒指给他儿子，那个儿子就是将来王位的继承人了。一般的家庭，富有的家庭，如果说这个房地产如果有交接，最后盖章的时候，通常他的戒指就是他的章，戒指要一盖那就是章了。所以这个是代表一个记号，儿子的身份。鞋子是什么呢？在那个时代的人，奴仆是不穿鞋子的，没有鞋子可穿。穿鞋子的人通常都是我们叫做自由人，就是说我不是奴仆的人才有资格穿鞋子。所以当他的父亲给他穿袍子戴戒指给他穿鞋子的时候，代表说我这个儿子现在回来，他有一个不同的身份，他仍然是我的儿子，他不再是奴仆，同时他有一个尊贵的一个身份。当然有的解经家提到说这个袍子是不是以赛亚书61章所说的那个公义的袍子，因为我们认罪被主所接受以后因信称义，一个义人的袍子，公义的袍子，有可能。但是至少在这边来讲不是那么明显的一定是指的那个。但最重要的是父亲借着这些动作来表明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说他接纳我们，照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而且他把我们看为一个尊贵的儿子的身份，而不是把我们看为一个奴仆。但是整个的问题是这个儿子当他浪费生命，当他伤父母的心的时候，他在一个时刻他醒悟过来，他醒悟过来回转向神的时候，神就赐给他重新做神儿女的这个身份。问题是在这里，问题是我们也常常在生活中有各式各样的问题，我们也碰过患难碰过挫折，但是我们有没有因为环境上的变动使我们看见的过去被我们忽略的，那就是神的救恩呢？这个浪子他回头了，但是许许多多的人却仍然是执迷不悟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一个非常有名的布道家叫做 Moody， 他的总部在芝加哥，所以他常常出外讲道。有一次他去外地讲道回来要到芝加哥，那么芝加哥又有布道聚会，在路上他坐火车的时候看报纸，就看到有一段那时候的报纸跟中国的报纸一样，中国报纸都有副刊的，他们那时候的报纸也有一些这种文艺的部分。他是看到有一个人写了一首短诗叫做99羊， 他看见很受感动，他就把它剪下来。他很有习惯剪一些这种剪报，把它剪下来放在口袋里。那天晚上回到芝加哥开始布道会的时候，他开始讲了一点东西，然后他有一个配搭的同工，一个专门在他聚会当中唱诗歌的，一个叫做 Ira Sankey， 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圣乐的一个独唱家，跟他配搭了几十年了。所以当他讲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说现在我请我的同工 Ira Sankey 为各位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我在路上的时候看到报上写的，所以我把它剪下来了。我请 Sankey 为各位唱这条《99羊》。他把这个剪报就拿出来，就给他的弟兄。当然，那只有歌词，没有歌谱的。不过，他们几十年来常常是这样的。这个 Sankey 做的歌，大部分都是在这种场合被考试考出来的，只有歌谱。所以，穆迪就把这个歌递给了 Sankey， Sankey 就把这个歌词放在钢琴架上，然后看着这个歌词，他读了一遍，然后他就开始弹琴。他通常就这样弹弹弹弹，好像没有什么调子，弹弹弹，弹了一阵子，然后他就开始唱。有99羊按我一起，同得羊栏护庇。但有一只麋鹿三间，愿与天门相立。崎岖山林荒芜野地，我必前往跟踪营救，我必前往跟踪营救。他唱完那首歌的时候，很多人都受感动。穆迪一看差不多了，他就开始呼召愿意信主的到前面来，成千上百人就涌到前面来，然后穆迪要他们跪下来做一个决志的祷告。祷告完的时候，会众当中有一个姊妹就站起来，他就说穆迪先生，这首歌是我做的，因为我的儿子离开家十几二十年了，我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我一直在想念我这个儿子，他离开了家也离开了神，我何等的盼望我的儿子能够真正的认识主，回到父神的面前。当他说完的时候，就在前面跪着的几百个人当中，有个年轻人站起来回头说，妈，我在这儿。他的儿子就在那天的聚会当中信了主，母亲找回他的儿子，但更重要的是父神得回一个失落的罪人。今天神也在等候你我回头到他的面前。但是这个故事的中心点，我说过的，不仅仅是浪子，或者说不是浪子，而是这个父亲。因为这个慈爱的父亲所预表的是天父。但是虽然这个天父圣经上给他描述的笔墨不多，在这个故事里面，但是你会看见这个父亲所代表的这位神，他有一个神的一种特别的性格。当我们要认识神的时候，这一点是我们特别要去从这个故事里面去思想。这个父亲有一个特质，就是他宽容，他容许他的儿子分家产，容许他的儿子带着家产就出去了。他宽容，但却不是纵容。我说过，如果以中国人的家庭背景你来思想，你就可以理解，如果在一个中国人的家庭，父亲还健在，儿子要求分家产做这样的事情的话，你说你是做父亲的会怎么做？我想大部分的父亲气起来说，打断你的狗腿，你怎么敢当着我还活着的时候跟我分家产，还想离家出走。但这个父亲你会发现很特别的，你要分家产分，要走不留，要分就分，要走不留，好像是宽容，但你要知道这并不是纵容。因为这个父亲非常知道当他儿子出去了以后会遭遇到什么事情，他知道。 如果做父亲的不容许他儿子出去，其实也是出于爱心，对不对？爱心嘛，怕他受苦啊。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哎呀，不希望儿子到远方去读书啊，都希望就在家门口就好了，所以你就搬到哈佛大学门口。嘿，你到哈佛大学门口，他如果说成绩不错，他去读史丹佛，同样是佛，不过远远在那边，到家门口读书多没意思啊。所以你要他读哈佛吗？你就搬到蒙塔纳远远的山上，他一定来读哈佛的。因为儿女不喜欢受父母的约束，父母是出于好心，怕他受苦，怕他着凉，怕他这个父亲容许他的儿子出去，即便他知道，他老早就预知他的儿子有这个下场，他让他出去，他没有纵容是什么呢？如果是我们有爱心的父亲，听说儿子流落他方，落魄他乡，你怎么办？哎呀，到你的长工啊，老张啊，找我儿子去吧。老张就到处去找了，对不对？这个故事里面，爸爸从来没有到外面去找儿子，他只是在家门口等着。可是他就没有找他的儿子，他不爱吗？不是，因为他爱，但他觉得他的儿子需要学习受管教的功课，所以他忍着心。这个忍，其实做父母的心也是心如刀割的。当你看到你的儿子听说落魄了，听说凄凄惨惨的，听说去放猪，听说去吃猪吃的东西的时候，你怎么想啊？赶快啊，飞车就把他载回来了。父亲能够眼看着儿女受苦的时候不伸手帮他一把，这就是天父的性格。当我们在因着罪恶，因着我们自己偏行己路，应着景象然后受苦的时候，神不一定马上伸出援手的。神宽容我们的无理，宽容我们的无知，宽容我们的一切，但他绝不纵容。有的时候他会有管教，有的时候常常是他容许痛苦患难临到我们身上，可这是天父的性格。他忍耐，而且加上怜悯，他忍耐我们对他的顶撞，但是他更重要的是，他有时候在我们受苦的时候他也忍耐，他就忍着不伸手帮助我们，好像眼看着我们受苦受折磨。我们可能在工作当中受折磨，我们可能在婚姻关系当中受折磨，我们祷告有祷告，拼命有祷告，好像神啊，你真忍心呐、啊！你说对了，神是很有忍耐的，他就忍着不救你，他就忍着不帮你。为什么？其实不是神没有爱，但正是因为神有爱心，所以神知道他该什么时候帮助我们，该怎么样帮助我们。所以这个父亲他天天在家门口等着，可他就没有派一个人去找他的儿子回来。他有慈爱，他也有恩典，他是蛮有慈悲。他的恩典在哪里呢？不配称为儿子的，他仍然以儿子接待他，这叫做恩典。恩典就是不配得的，我们得到了。如果是我做工带来一个代价，一个报赏，那个不叫恩典。你拿薪水的时候不必千恩万谢的，我们中国人当然是拿了第一份薪水，哎呀不好意思，你不好意思那就别拿了，你明天别上班了。我们应该拿的时候就说，嗯，这我该得的，我的努力，我的智慧，我的心血，这不叫恩典。恩典是我不配得而得到的，那叫做恩典。我们的神不但慈爱，而且有格外的恩典，格外的怜悯。因此如果神是这样一位宽容却不纵容，忍耐却有怜悯，慈爱还有恩典的神，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对我们的父神？这点是我们需要好好的去思想。我们常常在一个当中失去平衡，就是神是蛮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的神，可是我们又常常有的时候偏向这边的话，就忽略到神是公义的神，神定不绝不把有罪当成无罪的神，神必有管教的神。所以我们不喜欢听那个，哎呦 说太多了啦，现在人都伤心破碎的，别说那种令人更伤心更破碎的话，就是说神爱你，神什么都好，我们喜欢听这个。可是天父的性格就是一个平衡的，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可是同时有管教，同时有忍耐，忍耐的看我们受苦。如果我们不能够平衡的去看这位父神的话，我们就很可能一厢情愿的照我们所喜欢的去塑造一个父神的形象。我们所塑造的父神的形象是一个慈祥的，像个圣诞老公公，一个年老的头脑头发花白的神，每次都说吼吼吼，没关系，好啦，没关系，来啦来啦，都可以。我们喜欢塑造的神是这样一个神，不要忘记神有另外一面，不是另外一位神，同一个神的两面。这一位慈爱的父亲宁可每天在门口依门而望，等他儿子回来，可是就没有派人去找他儿子回来，因为他尊重他儿子的自由的选择，他要等他自己醒悟过来，等他自己回家，他不勉强他的儿子回来。所以他也是每天等，而且每天受苦。但是这是神，神在等候你，等候我的回转，神不勉强你，勉强我。当然这个故事的最后一段有第三个人，这是一个配角，可这个配角却代表着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况，就是他的大哥。当全家在欢乐庆祝儿子回来的时候，二十五节后面就提到这个大儿子听到这个消息非常不高兴，他生气了。二十八节，大儿子生气不肯进去，结果呢，他的父亲就出来劝他。你看这次很有意思啊，父亲不是偏爱小儿子的，父亲跑过去接纳他的小儿子，亲他的嘴等等。当大儿子生气的时候，父亲也是出去劝他的，父亲没有在家里说你怎么了啊，老爸在这儿，你在外面给我是搞什么气啊，你眼中有没有我啊？没有。慈爱的父亲对小儿子跟对大儿子一样，他出来劝他。当儿子生气的时候说了一些话，你会发现他的心态很有问题。大儿子说什么呢？二十九节，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服侍这个字在希腊文的动词是做奴隶的意思，我做奴隶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他是说我是你的奴隶，我想做父亲的从来没有把他大儿子当奴隶的，只是儿子自己认为我不过是你的奴隶一样，这个心态上就有点扭曲了。然后下面又说，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朋友一同快乐吃喝啊，然后你这个儿子怎么的，他会觉得他跟他父亲的关系是一个疏远的，这个生硬的关系，是一个好像权利义务的关系。我服侍你像个奴隶一样，那你应该给我一点羊羔给我吃吃喝快乐啊，亲亲我的朋友啊。最后一句话，你这个儿子不是他弟弟，是你儿子。夫妻有时候为了儿女不乖吵架的时候也是这样，你那个儿子，你女儿好像不是你的似的啊。啊，这边是不一样，是大儿子说是你的儿子，其实是他的弟弟，但这条线一画上去就是那是你的儿子，他和娼妓吞进你的产业，他来了你为他宰了肥牛肚等等等等。三十一节，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你要山羊羔吗？我所有的都是你的，你不必问我，宰了就吃，我什么时候拦阻你呢？我什么时候把你看成奴仆呢？只是三十二节，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这个大儿子所指的是法利赛人，当时批评耶稣的法利赛人。可是不要忘记，当你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都快要变成大儿子了，懂我的意思吗？当我们信主的一段时间的时候，信主越久你就越会像大儿子一样。1970年代初期，美国的教会里面有一些变化，一方面社会的变化。60年代末期开始，美国有很多的那种叫做嬉皮， 嬉皮呢，都是一些年轻人反抗社会，反抗社会的价值，反抗一切传统的东西。所以一般人剃的短头发的，他们故意留长头发，一般人穿得漂漂亮亮，他们就喜欢拖拖拉拉的。所以当时很多的嬉皮邋里邋遢的，然后吃这个迷幻药，然后唱一些摇滚音乐，然后在沙滩上每天晃来晃去，跟孤魂野鬼一样。1970年代初期，有一批这样的 hippie 信主了。当时有一个运动叫做耶稣运动 Jesus Movement。 那些人信了主以后，他们说一句话， Jesus I want， 不是，他是说 Jesus yes church no， 我要耶稣，我不要教会。所以他们信耶稣，可是跟当时的教会呢有距离。为什么？教会这些人穿的正经八百的啊，我们呢在那去了坐立不安。哎呀，教会啊讲的那些东西我们不喜欢等等。所以他们要耶稣，不要教会，他们对教会也有排斥。1970年代初期，在加州有一个教会，就像我们这样的教会，人很多，冠冕堂皇的一个教会，然后每个人来都是穿上最好的礼拜天的服装，唱诗歌都是巴哈那种调子，嘣嘣。结果正在唱第一首诗歌，大家站起来唱的时候，很庄严很肃穆的时候，忽然间门口外面来了一个 hippie， 长头发，身上的衣服都像丐帮人的衣服，破破烂烂的，赤脚没穿鞋子，然后就进来了。他不但进来啊，哈，中间的走道就嘣嘣嘣走到正前方，然后呢他坐下来了。他来参加聚会，坐在正当中，坐在走道上，那全教会的人，那些穿得很正经的，都很严肃的一看，然后那时候大家整个气氛都僵住了，牧师站在台上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哎，后面有一排的一个老弟兄站起来了，摇摇晃晃拿了一个拐杖，就从后面咚咚咚咚咚咚走过来了。然后全场的人都很紧张，想说这下怎么办，搞不好那个老弟兄走到前面来，一个棍子就砰。大家在整个看怕怎么办的时候，你也谁也不知道那个老弟兄要做什么，所以也没有人去劝他，因为你不知道他在做什么。那个七八十岁的老弟兄走到前面来，走到那个 hippies 的旁边，拐杖一丢，两脚一盘，就坐下来了，就坐在那个 hippie 旁边。他一坐下来，全教会的人一方面松了一口气，一方面他就都鼓掌。然后那天牧师心情也放松下来。那一天聚会不止一个 hippie， 好几个 hippie 进来，而且那一天好几个那些 hippie 信了主。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如果有人进来的时候他的衣服穿得跟我们不一样，甚至有可能他身上带着一种特别的味道，甚至有可能你看过去就跟你不一样，我不知道我们会怎么样。我们能够真正从心里面接纳他们吗？还是我们像这个大儿子一样，他不跟我同一类的，他去别的教会好了，不要到我们教会来。我们会这样子吗？所以耶稣这个比喻的最后结束的时候提到的是，任何一个人，不管他的背景，不管他的身份，不管他的什么东西，当这个人，一个失落的人信主得救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应该与天上的父神一同欢喜快乐。不但欢喜快乐，应该张开手迎接他们。何等的盼望，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人有这个大哥的这个心态，何等的盼望我们能够体会慈父的心怀，也何等的盼望我们当中如果是有人你还是浪子的，今天神在对你呼唤，你愿意回家吗？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偏行己路，许多时候我们辜负你的恩典， 但是你却以永远的爱爱我们，而且你对我们常常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当中许多还在慕道寻求真理的朋友们。主，何等的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像这位浪子一样，有一天回到父神的家中，也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能够一同欢乐，因为这个人也是失而复得、死而复活的。主，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当中每一位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更认识神，认识神的慈爱，认识神的怜悯，也认识神对我们的那样宽容却不是纵容，对我们有的时候容许我们经过患难，容许我们经过管教的这样一个心态。更是求你帮助我们避免有这样子好像这个故事中的那个长兄那样的一种心态，让我们愿意接纳所有在你的面前悔改归主的弟兄和姊妹。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